英国属于假的范畴是吗？从佛性来说，佛土庄严，佛什么佛土庄严？从佛性来说，哪有什么土不土？谁在土上站着呢？谁用手去感觉到了土啊？非要说一个佛土庄严不可，这就是你的味道。从佛性上来说，一物不立，所以因果本也是空，不可执着着相。你怎么执着？因果是你执着吗？我们不做坏事儿，即便是因果是空的，也不做坏事儿。如果因果是空的，我们就做坏事儿，那属于波无因果，那是不对的。因果虽然是虚幻的，但是我们也不做坏事儿。不可执着着相是什么意思？你得说具体的事儿，你不说具体的事儿，你现在立着这个理儿，你就执着这个理儿了。
老师你好，我是一个师兄，他把这个问题发到群里，然后我之前也有同类的这个同感这个问题，我就想问一下莲子老师，这个因
别听他的，别听他的，就是不可执着着相，何必要立一个不可执着着相？你得碰到具体的事儿，你这么立着就不舒服，就不对劲儿，何必这么说呢？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又不可以开口说话。
哎，老师，就是因果定律。是不是在什么地方都有存在，不光是轮回之中啊？
除了轮回，还存在什么？轮回和存在，它两个是一类的东西，它两个都是相的。
那因果定律就是也是。
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你说因果定律存在轮回中，那还有另外呢？出世间也有因果啊，但是出世间的因果，这是方便说，这就是修行是因，离开因果是果；修行是因，出离因果是果。垂世云，透出生死，波转机关，等闲斩钉截铁，随处盖天盖地，且道是什么人行礼处是举看，就是说作家。或者是明眼人，就是按照咱们新中心的说法，已经开悟、明心见性的，已经有正量的人，已经有实修实证的这一类的人，他可以透出生死，他可以就是我们觉得那种东西很玄妙的东西，他随便拨转，他随随便便的在这里，他干什么事情，处处的都可以斩钉截铁，就处处的不犹疑、不拿捏、不左右摇摆。等闲就随随便便的，他都斩钉截铁，就是随随便便他都可立说，要做就做，要不做就不做，随处盖天盖地，不管他在哪儿，哪儿都是能够盖天盖地，哪儿都是没有天没有地，哪儿都是能够盖却天盖却地。什么样的人能够这样呢？那就是举一个例子吧，就说有一个人，他透出生死，什么机关随他转，他随处他都斩钉截铁，随便他就能斩钉截铁，处处都可以盖天盖地。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举谁的例子呢？就举了云门这个例子。什么人行礼，就是谁，什么人是这么样的一种情况，什么人是这样的一种的作例，什么人是这么干的。
老师，他那个斩钉截铁这块儿，他咋斩钉截铁？
他咋斩钉截铁？你有个咋，他就我就不咋，就是我不咋，我或者是这么说吧。斩钉截铁就是我没有一点犹豫，这就叫斩钉截铁。
对呀，那我们都有这个犹豫心了，斩掉这个
犹
犹
豫
豫心。
心，万一要犹豫心去不掉，犹豫就让他犹豫，犹豫怎么了？这就叫斩钉截铁。无欲也是假，何必这么说呢？真就真，何必非要说假？斩钉截铁就是什么真呐、啊、假呀、啊、什么的。你如果立一个什么是假的，那有的时候你就会当真。
那又那啥了，又拐弯了这块。
你需要的就是斩钉截铁，盖天盖地，不要总是思索往一个正确上去跑。
好的，好的。
举这则公案14则，举云门问僧近离什么处，僧云西禅。云门说西禅近日有什么言句啊？僧展双手，僧展两手，云门打一掌。僧云某甲话在，云门却展两手，僧无语，云门便打。这个公案就是云门打了僧2次，后面的评唱先不看，先看前面的。云门问僧人：“从什么地方过来的？”“我从西禅那边过来的。”“西禅最近有什么开示？有什么话说吗？”僧展开两个手，云门打了他一巴掌。僧说：“我都说了呀，你打我干什么呢？”云门就展了两个手，僧无语，云门就打。所以云门打了他，这僧人觉得就怎么说呢？僧人觉得委屈啊，觉得你打我打的不对，打你打的真不对吗？云门马上就变了一种招式，云门也得学着僧展两手，僧人无语。云门就打，你说云门打的对不对？你就是你，你就啥也不知道，你什么不懂禅，你就看热闹，你也觉得云门打的对吧？他哪有那种反应啊？所以刚开始就说什么了呀？等闲斩钉截铁，随处盖天盖地。你在这稍微一犹豫，错过了。僧人斩两手，云门打一掌。僧人说某甲话在，云门斩两手，僧无语，僧不说话了，云门就打。谁让你没话说了？不过如果这个僧人要是打了云门。云门就可以说，所以我打你是对的吧？哎呀，听不明白，我们再从头捋一下啊，从头捋。近离开什么处？从西禅那边，西禅有什么言语？有什么言语？ 僧就展开两手，这需要有什么言语啊？这么现成的东西需要有什么言语啊？你就这样说也等于有言语了，也等于有言语了，所以打就打你，谁让你斩手了？你斩什么东西？你斩福字打你福字，斩手打你的手。僧人就觉得委屈了呀，我明明说了呀，你为什么还打我呀？云门就斩了两个手，僧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应了，所以云门就，所以说明这个僧人是知解之徒啊。云门斩了两个手，僧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所以云门打他打得一点都不冤枉。云门啊是个高手，是个好手，我们虽然看不明白，但是也知道云门是个好手，他不光能打你，打得你心服口服，无话可说。你要是想分析出来，分析明白，像梁师兄你想要分析明白，我说是云门连环夺命棒打你40棒，你说我想要个明白，云门夸打你了，你说不行啊师傅啊，你还没说还没开口，云门又打，云门是连环夺命棒打。所以这个僧人稍微一你稍微一犹豫，稍微一对到想里面，一去想一个什么道理，就挨着云门的打了。云门打他一点都不冤枉，刚开始打他僧人觉得委屈，那云门就说那我斩两手看你怎么办，这僧人就没话说了吧。所以云门打他打得一点都不冤吧。如果云门斩了两手，大家应该怎么办？为什么他们不讲道理呢？怎么没有那个佛土庄严了呢？我们的佛土庄严哪儿去了？我们不要佛土庄严也得要不利一物啊，为什么到云门这儿只有打？谁敢说个什么？谁要说个什么必定挨云门的打。能明白不能？不能明白你还是回去好好打坐吧。云门问这僧人近离什么处，僧云西禅，这是当面话，就像闪电相似。云门门云近日有什么言语，只是平常说话，就是近离什么处啊，西禅啊，这个你可以说是问禅机，你也可以说是当时他们的寒暄话。然后云门就说了，那西禅最近有什么话说，也可以像平常的说话，也可以说是禅机，这都可以这么说。但是这个僧人呢也算是伶俐，僧人就斩两个手看云门怎么办，离开了西禅大和尚。那么西禅大和尚最近有什么开示啊？你离个最近你从哪儿过来的？我从新中心过来的。新中心的元音老人有什么开示啊？元音老人说了，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，以净土为归。那不仅祸害了新中心，还连累了禅净密啊，还连累了禅净密。那你在禅宗这里这就不行了。元音老人有什么话说？元音老人说他没开过口，哎，这还有点相似啊。元音老人有什么话？元音老人都有什么开示啊？元音老人最近有什么开示啊？元音老人眼睛一瞪啊，谁见鱼开口来？这还像是有点味儿。这个僧人呢就展开两个手，僧人看你怎么办。所以圆悟克勤说，这个僧人倒过去来验云门，展开两个。你看，一般的人是，你从什么地儿来？从新中心来。新中心的元音老人都有什么开示啊？大家一般都会说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人呢，你问他进从什么来？从新中心来。新中心的元音老人有什么开示？他给你摊了摊手，他两手一摊。那一般的人看到两手一摊，他就傻在这儿了嘛。但是云门反应超快呀，云门咔嚓就打了他一巴掌。现在从什么地儿来的？从新中心来的。元音老人有什么开示啊？他展开两个手到云门这儿，啪就打了他一巴掌。这个地方有没有不明白的？还是都不敢问了，怕挨巴掌？
老师，他斩手是在是这个他怎么的了呢？反正
是什么事啊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的了？
他斩手，他斩手就出来比划就打他，还是有一个事吧？
不会说的对，你有没有事啊？钓鱼执法，问题是刘建州啊，你不被这个钓就被那个钓，寻常一钓就把你给钓了，上这个钓你就上那个钓，人家问你佛法，你说这是钓鱼，人家问你世间法，你就不说是钓鱼了，所以你不被这个钓便被那个钓。
嗯，他斩首是有事儿，那他俩总上当了，总有事儿。
因为你有个没事儿在打，这个师兄打你打得不冤，你想要捞摸出来一个什么吗？钓了就钓了呗，多上几次。所以心里什么说啊？心中心语，元音老人有什么言语啊？你们该如何是好？如果斩双手就打你，那你该如何是好？心里什么出？打了心中心200座，打了心中心200座有什么感想啊？他就斩两手。你说打了心中心200座，烦恼减轻了可多，身体都好了呢，是不是啊？那你就想想你这多糟糕吧。心里什么处？僧人斩两手，云门有电石有石火电光之机，便打一掌。僧人说：“打击故事，争奈某甲化哉？就是你打嘛，倒是打的还行，但是我也是说了呀。所以这个僧人有转身处，所以这僧有转身处，所以云门放开却斩两手，其僧无语，云门便打。这后面这一段说的也很有意思啊。一般人挨了云门的打，就像杨波似的，马上心虚了，惭愧了。 我肯定是哪儿做的不对，师傅才打我。这僧人不是这么，僧人说的，你打得到对，但是我也该说的也说了呀，你问我我就说了呀，我也没错呀。所以这个僧人他有转身术，所以云门就放开了嘛。云门就是云门没有再接着打，云门就斩了两手，云门斩了两手，这个僧人无语，这云门就打。所以说看云门呐，他自然是作假。云门走一步，云门走哪一步都知道，云门就是弄哪一步搞哪一步都知道这个僧人要干什么，他知道僧人要干什么，所以他会搞哪一步。所以云门会瞻前，瞻前近离什么处啊，有什么言语，他一斩手咔嚓打，这就叫做瞻前。也解顾后，也解顾后，就是打就打了，我说话了，云门放开，云门斩手，这个僧人无语，云门又打，即前面也打，前面也打，后面也打，既会瞻前也会顾后，不失踪游。就是云门打的这一巴掌，你说值不得，值得不值得吧，我跟你说，云门打的让大家都很服气。不像这个僧人只解瞻前不能顾后，就是这个僧人是蛤蟆禅呢，跳了一下两下，再问三问四问，僧人傻了，这个就叫做只解拔虎头不解拔虎尾，或者只解瞻前不解顾后。哎，对对对，虎头蛇尾，实际上他还不算是拔虎头，他只是相似。当然了，你说他反应不过来也可能，有可能他反应不过来。我们再看这则公案，云门问僧近离什么处，僧云西禅，云门就说了，西禅最近有什么开示啊。僧斩两手，云门打了他一巴掌，僧人说，我都说了谋卡有话在，云门就展开了两手，僧人无语，云门就打他。圆悟克勤在这里有评唱，云门问僧人近离什么处，不可也到西禅探干引草，不可到东西南北，这是三句评唱。云门问僧近离什么处，圆悟克勤就说了，可不能说是从西禅那里离开的啊，最近在从什么地儿离开的，可不能说从新中心离开的啊，这样一说不就落草了吗，大大的落草了。你这不是说有个新中心可学了，你学了新中心，你正在修新中心，或是你已经修完了新中心，我那就落草落得厉害了。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云门问僧心里什么处啊，这就是拿个杆来探探这个僧人了，就是开始看看你怎么样了，见到僧人先问问他，你既然来了就要叫那个刀兵相战，看看你怎么样，探杆引草，近离什么处啊，不可到东南西北，近离什么处，你要是一个修行人你就知道，他不是跟你寒暄的，你就按照本分事回答，近离什么处，近从什么时，你又从什么处来的，你问我从什么地方离开的，你又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呀，你云门又从什么地方过来的，你云门有没有离开现在这个地方啊，你云门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又是什么地方呢。所以圆悟克勤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僧人可要警惕，可不能到东西南北呀，可不能到，哎呀，近离什么处了。这是从三个角度，就是括号里的话是从三个角度来评唱这一句话的。就是圆悟克勤是个吃瓜群众，他对这一句话从三个方面吃了瓜。云门问僧近离什么处，哎呀，这个僧人你可不能给他实话实说呀。你看云门这么问呐，云门是探干引草，别醉翁之意不在酒哦。这个僧人你可要小心了，你可不能实话实说，近离东西南北。僧云西禅果然可煞石头，当时好于本分草料。僧说近离什么处啊，西禅。圆悟克勤上一句刚在那吃瓜，就在那说呢，就是像看电影似的。云门问僧人近离什么处啊，圆悟克勤说，妈呀妈呀，这个僧人可不能说是实话实说的离开哪儿。结果这个僧人果然实话实说，哦，我从西禅这个地方来的。所以圆悟克勤说，哦，果然不出所料啊，你看看这个僧人，你看这僧人多老实啊，可煞石头，这僧人多老实啊。近离什么处，西禅，当时好于本分草料，他回答西禅的就回答的不对了，当时就应该给他一棒子，你还有东有西，你还从什么地方来什么地方去，你还从新中心离开了又到哪里去，我离开了新中心，然后我到了那个以后再也不用修什么法了，你还有这个，你还是以后到再也没有踪迹了，你还是以后再也了不可得了，你先学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后面再了不可得，你前面先有生死，后面再了没有生死，都有前有后，这都不对呀。等会儿就慢慢懂了，懂什么了，梁师兄你懂啥了，有个懂就该云门又开始打你了啊，说我懂了一个什么，我现在师兄们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子。那云门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了，该记住别学我这个词儿，我因为我说这个词儿，师兄们我们那些义工们没事就那个嘲笑我，我跟你说别说气入，气什么入啊，离开了某一个地方，离开了轮回，气入了 解脱道是吗？所以说近离什么处，有个什么可离，有个什么可近，这就不对啊。文师兄啊，文师兄啊，什么叫做如来？你知道什么叫做如来吗？如来如来他从哪儿来呀？你答一个。到南方去，离开家去南方了。赵州一听，我呸，南方有佛法，我们北方没有佛法，南方佛法在这。文师兄，什么叫做如来？有没有听说过文师兄有一句话叫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，听没听说过这句话呀？文师兄，不来不去，对，无所从来，对呀，还不谢老师指路，呸呸呸呸呸，指什么路啦？你看到什么路啦？对，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所以云门就挖了个坑嘛。你进从什么地方离开的，然后你想到从哪儿过来的，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你还答一个西禅，对吗？这回能听懂一点不能啊？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然后云门问你从什么地儿来的，我从西禅来的，你看看跟那如来不就不一样了吗？不来不去就是如来，所以有来有去就不对嘛，不妨来去，那就没意思了。你这是说教下的，我不跟你说这个了，你这是说教下的，不妨来去，这个圣香不妨来去，你的世间的事儿是不是都不妨了？如果世间的什么事儿全都不妨了，老老实实的扪心自问，世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全都是不妨，那么你这么说就可以。如果世间的事儿还不能老老实实的不妨，你现在就在斗嘴皮子，最糟糕的来去一如，你能听听一下什么来去一如？你只要有来有去就已经不一如了，不是大神太多了，你加个引号，大德太多了，大德引号的大德。老师说的是禅宗的，禅宗这里没有说法，不是禅宗的说法。如来者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问你什么地儿来什么地儿去，你天天就是不是从这儿来就是从那儿去，奔奔忙忙的，你合适吗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你听禅宗还有可能。如果这个角度你听着一点都不行，那就算了。你不光是从西禅那个地方来，你还从西禅那儿搞了一些开示过来。报了一些开示，你还能够一直学习一直依靠。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如来无所得，实无一法可得，你还有个东西可学习，你说你跟如来差得有多远，对吧？所以近离什么处的西禅，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呢？你说你要得什么言语，你去复述它，这都不合适。但是你说你没从他那得言语，你去了一趟是白去了，似乎也是不大合适，是吧？所以一般到这儿都容易在这儿为难。哎，这个僧人呢还懂那么一下子两下子，这个僧人就斩两手。咱先说第二个啊，云门问僧近离什么处，僧人说西禅，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个僧人果然是个那个老实的僧人呢，这僧人怎么这么老实呢？问他从哪儿来他就老老实实的回答，他不知道问的是从哪儿来从哪儿去，他不知道问的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的那个吗？你说这僧人实在不实在？当时好于本分草料，他答一个西禅就应该打他，答个西禅就不对了，这就叫做当时好于本分草料。就是我们是驴，是驴，然后呢是牛是羊，你过来就应该给他吃本分的，不要在那哄他捋捋他的毛不让他吃，你就该给他吃什么吃什么。他答西禅答错了就应该打他一巴掌，这就叫当时好于本分草料。把这个学人呢、和老师啊都比喻成畜生，比喻成畜生喂牛喂马喂羊，这还好懂，这还好对付，当时好给他本分事，就是当时就应该给他说本分，办本分事，说真实话。哎呀，僧人僧云西禅，云门就说了，西禅近日有什么言句啊？这是云门这句话更缺德了啊！欲举孔经和尚身变来风，也似和尚相似媚语。云门就说了，你从西禅那个地方上来，西禅最近有什么言句啊？这个圆悟克勤啊就代替这个僧人回答，要是说西禅有什么言句，我不好跟你说，我要是跟你说恐怕吓住和尚啊，就是近离什么处心中心，那心中心的圆印老人有什么言句啊，我不好跟你说呀，我跟你说恐怕被吓住，恐怕吓住你，那你我不害怕吓，你就说吧，你就打他，直接的打他。欲举孔经和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身变来风，欲举孔经和尚身变来风，也似和尚相似媚语。云门西禅最近有什么言句，要想说恐怕会吓住你。身变来风就是我就知道你是会这么问，我就知道云门你不是问我仨瓜俩枣的事儿，我知道你是不是寒暄客气，我就知道你是有事儿，你就是想来勾我，也似和尚相似媚语。哦，西禅跟你一样光说梦里头的话，你就在这说梦话吧，先问我从哪个地方来， 然后又问那个大德有什么话说，你说你这不是说的都是梦话吗？我能从哪儿来？谁能听到什么？有什么言语？实无一法可得，能有什么言语？佛都说法49年没开过口，他能有什么言语？你说你这不是说梦话吗？你要是非要说，我就说哦，那西禅跟你一样，天天都说梦话，天天净说梦话，这就叫也似和尚相似魅语。真听不懂，可能要下一下功夫才行，可能要下一定的功夫才行。你去下吧，你去下吧。佛法这个地方上就是这样的，你在那你认为的功夫就是猛打坐、猛读经，你以为下的是这个功夫，实际上猛打坐、猛读经都是为了改变你那个坚固执着的心。你的坚固执着的心里头没有事儿，连佛法都没有事儿，你自然的能够听懂一点点。这个知见的东西是要下功夫，但是不是下死功夫。僧展两手，门打一掌，僧云某甲化在。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？僧人掌两手，僧人展两手，败却了也。勾贼破家，不妨令人疑让。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啊？僧人就斩两手，僧人斩两手就败了，就是就这么一切现成，有个还有个两手可以斩呐、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云门打绝对的，他如果斩个，他如果吐吐舌头，云门就打他的嘴，就扇他的嘴巴子；他如果斩两个手，云门就打他的手；他如果竖起一个斧子，云门就把斧子抢过去给他掰断。他说的意思，你看你看，这佛性就这么现成啊！他想要这么说，败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他真的在这儿有收获，他认识到了佛性。完了完了，就多了一个认识嘛，败却了，增斩两手，勾贼破家。你看看你这不是斩了两个手，就是说明你有所得了，那明眼人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所以呢，你斩了两个手，你这是勾贼破家，你准备把贼呀、啊、引过来了，非得把你家打砸个稀烂，把你家都给破了不可。增斩两手，还有第三个呢，僧人斩了两个手也没有说话，或者说我这没有啥呀，也可能是这个意思，就像我们耸耸肩斩两手是表示我这啥也没有，没准也是这个意思呢。所以僧斩两手也不妨令人疑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问元云老人最近有什么言语，他就没有说言语，他只是斩了两个手，所以这个没准是僧人这个地方还是有两下子的，不妨令人疑着。打字的时候没有手了之后问问他是什么，云门打一掌，去令而行，好打，快变难逢。僧斩两手，云门就打一巴掌，然后那个元悟克勤就说了，去令而行就该打，他伸出来两个手，你要是不打他你就输了，他伸出来了两个手，难道你认可他的有所得吗？他伸出两个手你就得给他打，这时候打得好，好打就是打得好，去令而行打得好，快变难逢，打得好是打得好，贵在他快呀。他这边刚一伸手，云门啪一巴掌就打过去了，你看不光是他打，而且打得好，而且他打得快，打得快这个就难得了。伸展两手是否是说着相吗？反正你伸什么我打什么，你问什么我也打什么，你说是说着相吗？照样打你，就让你听不懂，你想听懂个啥？有一个不着相在吗？也还打，有的人就要气死了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要打我，你凭什么要这个行那个行，你凭什么要懂这个懂那个，你可怜巴巴的守着一句道理就在那懂这个懂那个，你都成为道理的奴隶了，学佛法非要得个什么东西就成了佛法的奴隶了，今天学了又有所收获，明天修了又有所受益，感恩那怎么办呢？你什么都没有你就不怕失去了吗？就怕你不够穷，就怕你还有东西，你有个仨瓜俩枣你都惦记着怕贼偷你，你要是连仨瓜俩枣都没有不就更好了吗？所以僧斩两手，云门打一巴掌，僧云某甲化在，云门却斩两手，僧无语，云门便打。僧云某甲化在，耳带要翻款呢，却似有铲旗夺骨的手脚。云门他都斩了两个手，云门啪打了一巴掌，一般的僧人就是哇好惭愧啊，我回去好好再参参。这个僧人说，哎，你打的可能冤枉了，我斩两手打你不一定，没准你打错了哟，你可要小心哟。所以元悟克勤说，怎么着，你这小子要翻案呢、啊、翻款就是要把案翻过来吗？你是要翻身吗？你怎么着啊，你是要反客为主吗？然后后面说的是，却似有铲旗夺骨的手脚，就是看着这个僧人，看样子可能有可能剧情翻转，有可能他过来干过云门都有可能。公案看着好玩的话，就跟看武侠小说似的，好玩的很。是说世上本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你还有一个是说，你还有一个是说，你说这句话照样打你，打不死你。常德的师兄，要不然你退下去吧，要不然你在这挨打死。我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人来了，有什么说不说，怎么叫是说呢？打的就是这个是，打的就是你说，完了又来一个挨打的，要怎样就不挨打，就有一个要怎样在，就打的就是你这个，谁让你要怎么样在了。你如果说打死我吧， 他可能就扔下棒子走了，你这个贱人不值得打。你说要怎样才能不挨打？你越这么问越打的越是你，你总想要一个怎么样，打的就是这个。你说哇，打的真好啊，就像是春风的春风的垂柳拂着皮肤相似，就像春风的拂柳拂着脸相似，真是一场好按摩呀。可能人家就不打了。你要越想着不挨打，越打的就是你这个，你还有一个好在，有好有坏吗？一物不利，一物不利，一物不利，你立了这一句话，你立了四个字儿，僧人都说了某甲化在了。僧无语是因为他老实啊，是因为他老实吗？云门斩了双手他也老实吗？这个大概的公案是这样的，云门问僧人，你从什么地儿来的？这僧人说了，我从郴州过来的，不是，我从新中心过来的，我打了方便期过来的。那你从郴州过来的，郴州有什么大德，他有什么言语啊？或者你从那修新中心过来，新中心有什么言语，元音老人有什么言语，有什么开示吗？或者你打了方便期有什么收获吗？不说话，斩了两个手，云门啪就打了这个僧人一巴掌。僧人就说，哎呀，我说了呀，你还打我。云门就斩了两个手给僧人看，结果僧人就傻在这不吭声了，云门又打他。所以说他怀疑，他觉得云门，他刚开始委屈，他觉得云门打的打的不对，云门就斩两手，他又无语，所以云门就打他。云门就是打的就是好，打的就是对，反正你就怎么着就按云门的打，他没法说什么。他也可以有好多种表示，也可以表示一切现成，也可以表示我这啥也没有，但是他只要有斩手，有所指示，有所表示，云门都可以打。云门打的没错，你说什么都应该打你。就是说学佛法是要学到什么吗？但是你打了个方便期，你修了新中心，你就啥也没学到，你不跟没学一样，没打方便期一样，那又该如何呢？哎呀，那你就早了，你就早了，还是心里头不要有这些，要不然在云门这儿打死你，烦恼少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我们的师兄说起来多理直气壮啊，烦恼少了就打你一巴掌，看你烦恼不烦恼，是那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在这儿有所收获，这个收获总是会有多有少，会有变化的。人家要的就是就道家具，你要么就说道家具，不要扯这些。什么烦恼少，烦恼少就一定还有烦恼在。某甲化在，云门就斩了，就说我说了呀，我说了呀，你怎么还打我呀？圆悟克勤还是挺赞赏这个僧人的，说这个僧人是不是能够反败为胜啊？这个僧人是不是要翻了天呢？这个僧人是不是能够有剧情反转呢？然后看云门，他说你打我，我可能冤枉我了哟。云门却学这个僧人一样展开两手，然后圆悟克勤就平常，云门这一招可是险呐、啊！云门就像是自己骑着一个青龙，驾这个青龙，现在云门驾着一个青龙，云门自己不驾了，云门把这个青龙让给了这个僧人，你来驾，驾于青龙不解骑，就是云门本来驾这个青龙下来来搞这个僧人来，就是云门威风凛凛下来了。他说我没错啊，我都该说的说了。云门就学他展开两手，云门也展开两个手。云门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展开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就是云门就坐了一个客人的位置，云门本来是主人，人家来参学他的，他就坐了一个客人的位置，我看你怎么弄。云门就展了两个手，这就叫驾驭青龙不解骑，看你怎么对待我。然后这个僧人就懵了。这僧人是惯做客人，惯做奴隶。这个云门的这个显在僧人里面叫做一句话，叫那个虎口里横生啊，就是说的我们一般看着老虎我们就应该跑，但是我偏偏要躺在虎口里，我看你敢不敢咬，我看你下不下口咬。我还举一个例子，显的例子，大小德山不会莫富俊，大小德山不会莫富俊，就是那个魏翔不魏明，你这个德山拖着波往什么地方去啊？雪峰这么一问，德山就走了。德山就走了，雪峰就是你看看，德山也有这个时候啊，咱师傅也有这个时候。其实被我一问，一句话不吭声回去了，我还有问到咱师傅的时候。你看看，雪峰可得意，就去跟那个严拓去学了，去学这个话了。严拓就说了一句话，叫"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句"。大小德山就是这么说吧。有个人说了，你布克没有明心见性，布克不是一个利索的，布克和齐老师都不是一个利索的。或者说布克，你跟你下头的谁谁谁，你跟那个梁丹，你们两个都不是利索的，就这么说了一句话。那下头的那个人他就不敢吭声了，他说我没有明心见性，他就不敢吭声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小德山不会幕后，就是小德山雪峰就不敢吭声了。但是大德山就问了，你是不肯我吗？这句话就叫虎口里横生了。虎口里横生了，因为他的意思是我啊，就是你的意思是认为我没明心见性，你的意思是我没明心，我怎么了？你认为我没明心，我有什么毛病？一般人不敢这么问。徒弟指责师傅说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，师傅就叫徒弟过来，你是不是不肯我？这个就是也属于虎口横生，为什么呢？你难道你让别人肯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但是师傅为什么这么问？他就是来试严头的嘛。 所以师父这一问就叫虎口里横生啊，也叫主宾患，就是明知道山有虎，这句话问的不怎么样，但是他一定要这么问，要不然他试不出来这个人怎么样。对，所以他要试一下严嵩，他必须要这么问，但是雪峰就没有这么问，所以雪峰就不敢，所以雪峰就不敢虎口里横生，所以雪峰就不行。
还是差。
哎，对对对对。就是跟德山比嘛，德山是他师傅嘛，他说大小德山不会莫后，就是雪峰一声没吭，大德山一听就把严嵩叫过去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大小德山不会莫后，就是小德山就算了，你说我不会莫后，就是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不肯我？这个就类似于叫虎口里，所以某甲化在云门就展开两个手，云门展开，这就叫虎口里横生，就是云门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我看你怎么办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嗯，僧人无语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前面的那个都很像样。但是呢，云门斩双手，他没反应过来吧，或者是没反应过来，或者他就不懂一缠二缠，他三缠二缠他就跳不动了，傻眼了，傻眼了。这僧人敢斩两手给别人，人家斩着两手给他，他就无语了。你说这个僧人该打不该打？对对，你这个打的绝对不过，你这是天下人，哪怕不懂禅宗的人到了这儿都应该看出来禅宗，云门应该打他嘛，是吧？老汉会天下会幕后俱了，你不会幕后俱吗？你是不是说我不会摸后句啊？行行行，你会，你真的会摸后句了。全天下人你们都应该知道啊，恭喜德山会摸后句了。这严嵩被德山欺负的，德山说徒弟你说我不会摸后句，哎，你会，对，就你会，你终于会了摸后句了。你看看严嵩还看样子还是受了德山的欺负。云门斩两手是什么含义？梁师红啊，不管云门斩两手是什么含义，僧人曾经斩两手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一厢情愿，互不相欠，你愿意打还是愿意挨呀？还有一个，刚才有一个人说云门斩首，云门斩首斩两个手是什么含义？因为僧人斩了两手，云门打了他一巴掌嘛，然后僧人就不服气嘛，然后云门就斩了两个手。你这有啥服气不服气的？这里有你说话的理由吗？反正他就这么斩了，但是僧人就傻了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僧人啊，你打我打错了嘛？你打我打错了，我这也挺冤枉的，我这没有啥呀，你不要以为我有个什么东西我才打你，我这是没有什么。云门也斩俩手也没错呀，反正云门斩两个手没有啥。他问云门斩两手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啥意思，没有啥意思。你只准僧人斩两手，云门不能斩两手了吗？僧人斩两个手，云门打他，僧人不服气，那僧人不服气，云门斩两手有错吗？云门斩两手，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云门斩两个手打云门了，云门就说你看。所以你斩两手我打你是对的吧？原本如果这样说还应该打，哪有什么对错呀，打的就是他。你到了这儿来就是挨打，除了挨打没别的。蒋师兄你也要挨打，打你绝对没错，从因果的角度来说，打你是救你不是害你。你那个烦恼修了心中心，烦恼没减少就应该挨打，烦恼减少了更应该挨打，打的就是你这个烦恼减少了。见你打你绝不躲，你的世间法打你都受不了了，别说我了。张博，你这世间法上自有打你的。无语，原无克勤就说了，可惜云门便打，不可放过。此棒何事云门吃，何故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奢离何吃多少，放过一招，若不放过做陌生。僧云门斩了两个手，僧人无语，可惜了吧。然后云门就打，那就云门肯定该打呀。所以袁武克勤就说，这个地方可不能放过他，僧人都无意，你肯定要打。那话说回来，你这一棒打的是谁呢？你打的是僧人呢，还是打的是你自己啊？你这斩了两个手，你自己又斩两手，你自己又打人家，人家斩两手你又打人家，你是打的是你自己啊，还是谁啊？所以说这个棒也应该是云门吃，何故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奢离何吃多少。哎，这句话说的倒是好。他说为什么这个棒应该云门吃？就是僧人说了，云门打了他一巴掌，僧人说我冤枉啊，我已经回答了。这个时候云门就不用斩两手，云门可以直接的接着打下去，但是云门又斩了两手，就是叫做活该。云门斩了两手，僧人无语了，云门再接着打。如果僧人说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的很啊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接着打就是了，你还不用再学僧人斩两手。对，所以原无克勤就说，云门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就是你又斩两个手，到僧人无语，你又不得不再打他。这是所以这棒子你是打你僧人吗？你是打你自己？你说你碰到一个糊涂僧人吗？和奢离和吃多少？就是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又吃多少棒啊？你们自己又属于哪一个呢？是属于哪一个？奢离和吃多少？就是各位呢？云门这是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各位又该吃多少棒？放过一张算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 如果不放过合作什么时候，如果不放过先打圆悟克勤。现在的我们去那个百丈寺，那就是每个人排队挨和尚打，就是打着打着都是成了福报了，你能挨一顿打，能打你一巴掌，对，消业障啊，他们可高兴了。先打郭老师啊，你是会了打还是不会了打？刘建州啊，你是明白的打呀还是糊涂着打？学着大家一块儿打。对，为什么打我？说原因都可以。刘建州啊，
趁了间隙打一下，打了就跑，
打了就跑啊。哎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哟。虎头虎尾一时收，就是说云门打得了虎头，解得了虎尾。威风凛凛，威风四百州，却问不知何太险。诗云放过一招，虎头虎尾一时收，凛凛威风四百州。就是云门这个人也是眼疾手快，云门也是很爱打。云门就说，云门经常拿一个拐棍儿，云门平时说法都在一个拐棍儿，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佛说的那么多语言都在这个拐棍儿头上，有时候拐棍儿做一拐棍儿用，有时候拐棍儿不做一拐棍儿用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一上来了，云门又拿拐棍儿打人家，把人家又打下去了，然后人家又跑了，云门又说是什么，云门天天就说的，哎呀，这个主帐子，主帐子，他就拿个拐棍儿。然后云门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开示，有一句比较有名的，就是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，还有一个就是释迦老子多事嘛，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云门，等到他就是后来云门有名了，大家都觉得云门的开示非常的珍贵嘛，大家就是记云门在上头说，大家就在下面记，然后云门就打他们，不让他们记，不让他们记。但是这些学人的心很恳切，都偷偷的在袍子上记，偷偷的在这记，好像表面上没干什么，偷偷的在袍子里头记，就这样把云门语录。我们在这儿呢，咱现在学佛的这一众学人，不光是记了，还要写到本子上，不光写在本子上，还要给别人分享，不光给别人分享，还要交作业。不光交作业，你没问他作业，他也要说烦恼减少了。还有菩提吗？人家说烦恼就是菩提，你这没有烦恼是不是等于没有菩提？菩提是智慧，智慧还是要有的，我听明白了。虎头虎尾一时收，就是云门把得了虎头，收得了虎尾，威风凛凛四百州，就是云门就这样一顿一顿打。所以云门的特点就是云门天子，云门在上头稍微一露红旗，大家下头都很害怕了，都不吭声了，这叫云门天子。云门就是五家禅宗风格，云门就是云门天子，红旗这个招招嘛，云门在上头一摇旗，大家全都已经就是随着他的旗，就是哎，对对对，该怎么着怎么着了，就云门天子威风凛凛嘛，所以叫威风凛凛。反正他的中锋就是这样，他的中锋就是特别的斩钉截铁。我的威风凛凛四百州没有一个特指，威风凛凛四百州就是全天下的都被他收了，尽大地世界，虎头虎尾一时收，威风凛凛四百州，却问不知何太险，放过一招。却问不知何太险，就是这个僧人问我挺好的呀，你怎么还打我呢？这僧人都不知道这一问多险。哎呀，这云门也算是放过一招吧，石云放过一招，就是没有打。就是送这则公案，他主要是送云门这个人。云门既有，就是说的云门这个人还是有手段，你打的你大家都服。
他这个虎头虎尾一时收，这个挂号里面他是杀人刀活人剪，这个是解释这个这前面的这句话吗？
这首诗啊是这首诗圆悟克勤是对于这首诗的一种的评唱，就有点像什么，就有点现在写的字幕，你看电视剧了吧，看电视剧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它会有字幕，对于这个电视剧的某一块的一种评论，圆悟克勤写这个就是他的评论，而下面的这个是对于这个电影的讲解，或者对于这个颂的讲解，这下面的这一段是讲解，这个翻括号里是平唱，平唱就是就这么说吧，这几个高手打了一仗，然后他就开始评论了，同时两个足球队甲乙足球那个要争那个世界的那个冠亚军，然后有一个解说员他就在这平唱了。
嗯，他不懂，下面的就是解释这一首诗是吧？下面的这个
下面的意思是解释这首诗，这首诗是送刚才那则公案的。
嗯，好，
因为你要有收获你才感恩老师，你能有收获得了以后无所得是吗？雪豆送的此话极意会，大意只送云门疾风，所以到虎头虎尾一时收，虎云聚虎头收虎尾，第一句下明宗旨，就是雪豆的这个四首句啊，这雪豆的这四句话是很容易明白的，雪豆这个四句话它主要是不是送这个僧人，它主要是送云门这个人啊，就是不仅明眼，而且疾风非常的俊，非常的俊捷，就是疾风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呀，就像是两个人高手，两个人打仗， 你刚一小动作，突然他一枪又过来了。就是这个公案，就是送的是不光是他能够知道怎么开枪能射住你，而且他凑着枪射得快，他掏枪比你快。嗯，对对，不光准，而且他还快。所以到虎头虎尾一时收，古人云：聚虎头，收虎尾。第一句下明宗旨，决斗指巨款结案。爱云门会聚虎头，又能收虎尾。僧斩两手，门便打是聚虎头。云门斩两手，僧无语；门又打是收虎尾。头尾齐收，眼似流星，自然如及时火，似闪电光。值得威风凛凛四百州，值得尽天下大地，风飒飒敌。就是这一句话是解释那个虎头虎尾一时收，凛凛威风四百州。嗯，就是聚虎头虎尾一时收，就是古人云聚虎头收无虎尾。第一句下明宗旨，第一句下明宗旨，聚虎头收虎尾，就是这个事儿。比如说这个事端是你引起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最后你能把这个事端给，你能够挑个事儿挑出来，最后能把这个事儿的痕迹给它抹干净，这就叫做聚虎头和收。既能把得了虎头，也能收得了这个。有的人他只能把得了虎头，那你是什么？或者打你一巴掌，他收不了虎尾，他就这只有这一下子啊，他收不了虎尾。聚虎头收虎尾啥意思呢？他问有什么言句，他就那个嘛，他就斩手，他就云门就打了，他不服气嘛，不服气云门斩两手啊，他不吭声云门就打了嘛，所以云门这是有云门这是两下子，虎头虎尾都给你收了，头虎尾都收了，就是你这样我有这样的，你那样我有那样的，两个我都给你收了，一来一回都给你收了，这就叫做聚虎头收虎。血斗指巨款结案，就是血斗啊，也没有多说，血斗就是根据这则公案，他喜欢。云门就是这样，云门就是有收有放，有放有收，对吧？云门有打他，但是云门也有放权给他呀，放权给他，他傻了，云门就接着打了。所以说他就喜欢这个云门呐、啊，收送自如啊，收放自如，既能够把得了虎头，又能够收得了虎尾，收放自如。袁克勤就说：“你看这个僧人斩两手，云门就打，这就是聚虎。然后云门斩两手，僧人无语，云门又打他，这是收虎尾，虎尾齐收，眼似流星，自然就像及时火、闪电光，两个都很快。”两个都让这个僧人没话说，僧人只能夹着尾巴逃跑了。值得凛凛威风四百州，就是进大地世界风飒飒的。就是云门不是说他坐在主人这个位上他才能打你，不是因为这个，是因为你就是该打，云门打了你没脾气，我到什么位置上云门都可以给他翻转的过来。如果这个僧人斩两手云门打他，然后云门斩两手还是云门打他，你说这云门行不行？这些东西啊，就要这个东西用的熟，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能够翻转。所以说僧人斩双手云门能打他，云门斩了双手最后云门还能打他，但是我斩双手我看你怎么办，打他云门打他，就所以我打你打的是对的嘛。对啊，你打云门，云门说所以我打你不亏吧，他还接着打，还接着打就对了。云门要是说我打你不亏，你再接着打，要是真的打的云门没辙了，就这么一直打下去了，你就是怎么云门就会说，哎，今天被一个伶俐汉子打了，却问不知何太险，问的不知道有险处啊，你我没错呀，你怎么还打我呀，不妨有险。雪豆说放过一招，且到如今不放过时又做陌生，进大地的人总需吃棒，说破气不堪。我这说破气不堪是齐老师以前就爱说破，我跟你说渐渐没说过，没说过，你没听过啊，你赶快去洗耳朵吧，就是不能把理说的这么明，把你说的这么明就没意思了。下面有人这么啊，对对对，决斗云放过一招，且到如今不放过时又做陌生，进大地人总需吃棒，如今馋盒子总说等他斩首时也还他本分草料，似也似，是则未是，云门不可只那么教而修，也需别有事在。这个袁悟克勤就在这一点可狡猾了，就是有的人就说了，那就是如果是云门斩首的话，你也就应该打云门嘛，就像你说的似的。然后袁悟克勤就否了，你这只是相似，你是则未是，就是你这只是相似，似则似，是即未是，就是你这是相似，但是你是不对的，是非的是，这是似，你这不是是。有的人就说了，等到云门斩首也打他，袁悟克勤马上就把这条路堵死了。为什么把这条路堵死？因为这个人是在思维里面啊，他是在思维里面，他这么说了。如果袁悟克勤说似则似，是则未是，你就说袁悟克勤，你这个老和尚，你给我说一句是的来，我听听。你看明眼人他马上就能转手，不明眼的人啪，哎呀，我又被袁悟克勤发现了。你看看大家的这种心情啊，就在这一点，做贼心虚，这就是做贼心虚。你这个事儿，你要是没有事儿，你怎么样你都能够反转。你要是有事儿，稍微一试，咔咔咔的有好多个这明眼人，到处的都能给你弄进坑里。所以云门就袁悟克勤说了，我早都知道你们这些馋盒子会等到云门斩首的时候也打云门。你别以为你打云门就行了，这只是相似，这个不是真。云门不会这么就教你，就这样善罢甘休，就让你斩首的时候打他。 云门可不是这么教你的，这个地方还有别的东西哦，也许别有事在，也有别的东西哦，还有别的东西哦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，只管打就是了。雪豆说放过一招，不放过的时候怎么着，信大须地人总须吃饭，后面这个都没有什么说的，不放过的时候怎么不放过，在这吃瓜的人每个人都挨棒了，为什么大家都在想着，哎，这个人胜了一招，那个人输了一招，要是我怎么办，所以所有的这些人全部挨一顿棒。有人说了，如果赵丽萍在，赵丽萍就会说你赢了你赢了，不妨扭头就走，放他一招也不会怪，打的就是你，打的就是你小徐啊，你看看这个小徐，小徐你就是个野狐狸，你还将来要等怎么怎么样呢，我跟你说打那一巴掌，你现在过来扇你两巴掌，你以为扭头就走就行了，你那扭头一走 离那个打他还更远了，你还扭头跑呢，以后人家问你佛法你就扭头跑啊，你学那个中观跟那个唯识学哪儿去了，得少为足，你现在就是以为自己开悟了，我听说你要害死你自己，你还扭头跑呢你。我为什么该吃棒子，看看你说的，如果让我服气我就应该吃，你可别以为你没事了。还有第一个你说说我为什么该吃棒，第二个你不是扭头跑了吗，咋又回来了，要是我刚才骂了你那么多潇洒的继续不理，这老汉迷惑人也就算了，为什么我偏于这么说你反倒该吃一棒哦，人家缠手的时候你扭头就走，我说那个徐师兄你别以为你开悟了我就应该挨棒，人家缠手的时候你就扭头就走是吧，所以徐师兄我跟你说啊，你挨着棒子你不亏，虎头虎尾一时收，威风凛凛四百州，却问不知何太险，放过一招，虎头虎尾一时收，杀人刀活人剑，须是这僧使得，千兵易得一将难求，就是这个僧人呢折腾了一下子，所以显出了云门这个手段，云门既能够杀你也能够活你，云门就是斩首了，就是告诉你嘛，你可以在这要是转过身你也不就没事了吗，但是这个僧人没转过身，所以云门也没活得过来他，但是云门自有活人剑，须是这僧使得，好吧，千兵易得一向难求，不是这个僧看不出来云门怎么样，实际上这个僧也没救过来，凛凛威风四百州，坐断天下人舌头盖天盖地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天下人舌头在这全部都没的话说，全部都在云门这儿都没有用了，如果有人说你没开悟了，说你开悟了全都滚一边去，全都扯，大家在这里都没有伸舌头的余地，大家的舌头都不能拿它怎么样，一屁股一坐把大家的舌头都坐断了，我们呢总是在别人的舌头里讨什么东西，却问不知何太险，诗云却问不知何太险，不可盲加瞎棒，雪豆原来未知在，奢离相似者矣，却问不知何太险，我还问我这到底怎么了，我好歹也答话了，却问不知何太险，不知道这个也很险，不可就是在这瞎问呢，你瞎问很危险的哟，雪豆原来未知在，哦，雪豆也不知道啊，这到底怎么险呢，雪豆也不知道啊，这里相似着也，到底有多险呢，云门这里到底有多险，我们去探探他，完了你们这些都上了云门的道了，雪豆说放过一招，诗云放过又做陌生，尽天下人一时落劫，即禅堂一下，大家都想看看云门这里有多险，想来看看，那就麻烦了，那就都挨云门的棒了，算了，放过一招吧，不打你了，如果不放过又怎么着，放过一招就打，不放过更打，尽天下人一时落劫，天下人全部都给打下去了，即禅堂一下就走了，散会，为什么雪豆说放过一招，隔山打牛闻所未闻，这胳膊还有这么着呢，这话不中听了，不说了，这就叫做放过一招，就是齐老师就开始，你为什么学都说放过一招，就是你这个糊涂蛋呢、啊、你看你糊涂成啥样了，你这个瞎驴秃驴什么的说的越来越难听了，所以就叫放过一招，不骂你了，不打你了，不放过怎么生，不放如果不放过呢，不放过你早都被打死了，那应该怎么到，即不可到探生，不可到西禅，贪肝养嗓不可到，都不像德山就喝，就是问你呢，从什么地方来呀，从西禅来，不能到西禅，那应该怎么说呀，齐老师说可以像德山参北山那样吗，他问他从哪儿来，德山就喝他一声拂袖而出，然后有人就说了那是德山呢，要是换成齐老师又该怎么样，老师说不说，别人说放过一招，齐老师说好吧，那你去种藕去吧，这是他们在论坛上的，生虎头聚虎尾是什么意思，是生擒活捉那个僧吗，生虎头聚虎尾就是前面僧人斩两手云门就打，这是聚虎头，然后云门也斩两手啊，僧人无语。